守灵人中册卷六，随从灵而行，第二章，灵的律法。信徒必须学习认识灵的知觉，因为这是随从灵而行的首一个条件。如果他不知道什么是灵的知觉，什么是魂的感觉，他就不能按着灵所要求的去行。当我们觉得饥饿时，我们就知道应当吃，我们觉得寒冷时，我们就知道应当穿。知觉是表明需要和要求。人必须知道他身体的知觉是什么意思，他才知道如何用物质上的事物来补满。所以信徒必须学习知道灵的知觉是什么，并且知道灵各种知觉的意思，和这些的知觉乃是在要求什么，并应当用什么来补满这些要求。乃是当信徒如此知道他自己的灵和他的知觉，才能够随着灵而行。灵的律法中有几件为信徒所应当知道的，就是因为信徒不明白什么叫做灵的律法，也不知道认识灵的知觉的简要，以致有许多灵的意思发出来了，我们依然不知道。因此有许多是从灵出来的，我们却不知道其为属灵的，以致就失去灵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地位。我们知道了灵有直觉、交通和良心的功用之后，我们还应当学习知道如何认识他们的活动，以致我们知道如何随之而行。信徒既经过充满圣灵之后，他的灵必定是有许多活泼的工作的。我们如果不理他们，我们就要受亏损。所以最紧要的就是有查看灵动作的习惯。信徒应当知道他灵的活动过于他脑的活动才可以。我们来看灵的重量。灵本当保守在一个顶自由的景况里，灵应当时常觉得轻快，好像都是翱翔天际的，才能够叫生命长大，工作不受拦阻。所以信徒必须知道什么是灵的重量。在许多的时候，觉得他的灵受了压制，不能自由，好像有千钧的重量压在心头一般。如果他考究这重量的来由，他并不见得有什么理由，并且这样的重量多是忽然之间来的，乃是在信徒不知不觉之间忽然偷着进来的。这样的重量乃是仇敌所用以压制属灵的信徒，叫他失去喜乐和轻快，以致不能与圣灵同工，而失去灵的效用。信徒如果不知道这种重量的来源和灵觉得受压制的意思，他就不会立即对付这重量，而叫他自己的灵立时恢复长度。信徒或者要稀奇自己这样感觉的由来，或者要以为这不过是天然的，或是偶然的，或者毫不经心的，就任自己的灵受到压制。多少的时候，信徒就是不理会这样的重量，而随便继续做工，以致越过越难过，叫仇敌能时常用重量来戏弄信徒，以致在许多的时候，当神要使用信徒的时候，只因着他有了这种重量，以致不能成就神的工作，灵的知觉在这一种的压制之下就变成非常的迟钝了。所以撒旦和他的邪灵就专心致志的要叫信徒的灵里压有重量，叫他不能自由。可惜 多少的时候，信徒竟然不知道这重量是从撒旦来的，或者知道了而不拒绝他，却任他存留。如果信徒有了这重量，他就要失败；如果他早晨有了这重量而不立时就取缔他，就全日都要失败。自由的灵是得胜的根本，我们必须有一毫无牵挂的灵，才能与仇敌征战，才能生活出神的生命来。如果灵中有了压制，信徒就要失去鉴别的能力，就要失去神真实的引导。因为灵一受了压制，心思就受了影响，心思一不能做工，自然什么都要停止或者错误了。所以最要紧的就是当灵中一有压制或重量的时候，就立刻来对付，切不可取任凭的态度，因为你若任凭他，他就要叫你受苦，并且这重量是越久越重的。如果过了许久，你尚未设法除之，你就要司空见惯，也不想除之。这样就在不知不觉之中，这样的重量就变作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这么一来，就叫你看所有属灵的事好像都是很苦恼的，就叫你在灵程上难以进步。你若一次不对付，下次就要来得更容易。对付的法子就是立时停止手中的工作，不轻看灵知觉的要求，立刻用意志推辞这重量，并运用灵来拒绝这重量。有时应当开声说出反对这重量的话，有时应当用祷告的灵力来推辞，就叫邪灵不能将重量放在我们的灵里。但是取缔这重量来到的原因也是不可少的手续，原因若未除去，这个重量就要存留。所以当推辞仇敌工作的时候，就应当连带推辞他所以工作的原因，这样你就能收回你所给他的地位。你如果有了鉴别的能力，你就要看见乃是因为你曾在某时某事上没有与神同工而失败了，所以仇敌才有机会以重量压制你。这样的地位必须收回，我们必须推辞仇敌因着我们失败而工作的原因，这个要叫他逃走。灵的闭塞，灵需要魂和体做发表的机关，他乃是主父，必须有家宰和仆人为他工作，成就他的意思。他乃是电流，必须有钨丝才能发表出他的光来。如果魂和体失去了长度而受邪灵的攻击，灵就要被闭塞而没有出口。仇敌知道灵的需要，所以他就常常在信徒的魂和体里做工，叫魂和体停止他们本来的工作，以致灵没有发表的机关，以致失去得胜的地位。在这样的时候，心思或者要受攻击而变纷乱，情感或者要觉得孤单难过，意志或者要觉得疲乏，不能活泼，不能主动的管理全人。身体或者要觉得非常的疲倦，也许不过就是觉得有一点的怠惰。当信徒的魂和体这样的受攻击之后，若信徒不立即抵挡对付，他的灵就要受闭塞，不能与仇敌有活泼的征战，也不能保守自己 得胜的阵地。信徒的灵一受闭塞，他就要失去他活泼的态度，他就好像有点的害羞，好像就要隐藏，不愿在公众面前做什么。他就喜欢退到阵地的后方去，他不喜欢显露，或者他还以为这是他自己的觉悟，岂知这乃是因为他的灵受闭塞呢？他在读经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精神，他在祷告的时候好像话语便没有了，当他想到他自己所有属灵的工作和经历好像都是没有意思的，有时也许还觉得好笑，他去传道好像一点不觉得有效力，自己好像不过就是奉行故事而已。如果任凭这种闭塞延长，后来信徒就要受仇敌的攻击更厉害，而觉得气闭不通，除非神因别人或他自己祷告的缘故而从中干预。信徒若没有知识就要莫名其妙，更常见的就是不去考究其来源和原因，而采取放弃任凭的态度。实在说来，所有我们灵性的经历和感觉都是有缘有因的，我们应当切实考察，不要随便任其存留在我们里面。这样经历的原因就是灵被闭塞，灵外面的魂和体都关闭起来，以致灵没有发表的地方。撒旦封锁灵，将灵关在暗室里，以致魂失去灵的引导。闭塞灵的一经除去，信徒的气好像就通了，就恢复他从前的轻快情形了。当这样的时候，信徒最要紧的就是运用自己的意志开声说话，说出抵挡仇敌的话，用大声说出十字架的得胜和仇敌的失败，而专一的抵挡仇敌在他魂和体里的工作。意志必须在这些话语之后活泼地推辞一切的关闭。祷告也是一个方法，祷告时常乃是一个开通灵的法子，但在这样的时候，大声的祷告乃是需要的。此时的祷告最好就是求告于主耶稣的得胜名字，以胜过仇敌一切的攻击，也应当运用自己的灵使之出力，冲开一条路来到外面。灵的受毒害，信徒的灵乃是会受邪灵的中毒的，这就是仇敌的火箭，他能够直接射他的火箭进入信徒的灵来，他会将愁苦、忧伤、难过、悲哀、心碎种入信徒的灵里，叫信徒灵里愁苦。但是灵忧伤谁能承当呢？就如箴言十八章十四节所说的，所以这样的关系是非常之大的。当信徒觉得忧伤的时候，他以为这乃是他自己忧伤，以为他这样的忧伤乃是很天然的，他并不查考着忧伤的来源，也不略为抵挡，他就是没有声音的，没有疑惑的，接受一切临到他身上来的。让我们记得，这乃是最危险不过的。我们断然不可随便接受一个思想或一种感觉进入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若要随着灵而行，我们就必须在诸事上警醒，考究我们所有的思想和感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。有的时候撒旦叫我们的灵刚硬、强项、不温柔、不顺服、狭窄、自私，这样就叫灵不能与圣灵同工，不能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样就叫信徒对人失去他的爱心， 所有柔细为人，与人表同情，顾念体恤人软弱的心，都丧失了。这样就叫圣灵，不能大用它，因为它已经失去主的宽大，已经自己画地为界了。有的时候仇敌叫信徒有不赦免人罪的灵，这乃是信徒说最容易受毒害的一点，恐怕属灵信徒堕落的原因多半都是因着这个。这样的苦毒，这样的吹毛求疵，这样的寻仇，乃是灵命所受最厉害的毒。信徒受了这毒之后，多没有清清楚楚的明白，以为这乃是从撒旦来的，却以为这乃是他自己这样的恨恶人，所以是除不去的。有的时候，撒旦叫信徒的灵变成狭窄，他叫信徒画地为界，与人分开。信徒若失去教会，乃是一个身体的观念，而以自己的小团体为前提的，表明他的灵已经收缩狭小了。一位属灵的信徒乃是以神的事为己事，以全教会为自己所心爱的。如果他的灵公开，生命的江河就要到处涌流；如果变成狭小，他就要拦阻神的工作，而减少自己的用处。如果信徒的灵不够大，以包容神所有的儿女，就他的灵已经受毒了。有的时候撒旦却叫信徒的灵变成骄傲，这样他就自高自大，自尊自重。仇敌叫信徒以为他并非一无所有，乃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，在神的工作中乃是有不少的价值的。这一种的灵也是信徒跌倒的一个最大原因。箴言16:18说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灵在跌倒之前。邪灵乃是用这些以及其他的毒注射入信徒的灵里来，如果信徒不立即抵挡，这些就要立刻变成肉体的事。信徒若已经知道了如何在灵中活着，就这些在起初时不过乃是撒旦的毒种，并非肉体的罪。但信徒若不抵挡，反而接受了他们，也许是在不知不觉中的，就不久要变成肉体的罪恶。灵里受毒，一不取缔，立即就变为灵里的罪。灵里的罪比无论什么罪都紧要。路加福音9:54-55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，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灵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我们所存的到底是什么灵，乃是一件最要紧的事。在许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已经受了撒旦的挑拨，我们尚不知道。灵一错误了，什么就都错误了。我们来看这两位门徒的经历，我们知道错误的灵最容易从话语表明出来，然而话语所表明的恐怕尚没有声调所表明的多。有时候话语虽然不错，而声调却是错的。如果我们要得胜，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我们话语的声调。邪灵一摸着我们的灵，我们的声调就要失去柔和。刚硬的声音、暴躁的声音、尖刺的声音，都不是从圣灵来的，都是表明发这声音的人已经受了撒旦苦毒的挑拨了。我们平常如何说话呢？我们能否说到别人 而不带着定罪的意思呢？话语也许是真的，但是批评、定罪、愤怒、记恨的灵可以埋伏在实话之后。我们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。我们的灵若是清洁的、温柔的，我们就可以说真实话。定罪的灵若在里面，我们就犯罪了。罪不只是一种行为，罪也是一种情形。在一切事情后面的灵乃是最要紧的。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神或为人做事，然而仍然可以犯罪。做是做的，但是不诚心、不愿意或者埋怨的灵可以隐藏在后面。我们应当保守我们的灵甘美柔和，我们的灵应当清洁纯一。我们是否以错误的灵为罪呢？我们知道仇敌在什么时候攻击我们的灵呢？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的灵受了毒呢？我们如果知道，我们是否能够谦卑以除去这样的罪呢？当我们看见声调转刚硬的时候，我们就当停止，不要再说下去，应当立时对我们所说话的人说，我们愿意说同样的话，我们愿意用清洁的灵说话，我们愿意反对仇敌。我们若不肯告诉我们的弟兄说我错了，我们的灵就要存留罪恶。信徒应当学习如何看守他的灵不受仇敌的挑拨，也应当知道如何保守他的灵甘美温和。在平日的时候，信徒就应当早拿信心的藤牌，以灭尽仇敌的火箭。这意思就是应当早运用活泼的信心，以抵挡仇敌的攻击，以仰赖神的保护。信心乃是我们的藤牌，不是我们的钱钗，乃是用以灭尽火箭的，并非用以钳拔火箭的。信徒如果受了火箭，就当立时除去那叫火箭射来的原因，就应当立时持着一种抵挡的态度，应当立时推辞一切从仇敌来的，应当立时祷告求神洁净。灵的下沉，这个灵沉的发生多是因为信徒转向自己里面的缘故，或者是因魂的生命又生作用而未取缔，以致又吸入所有的精力以为己有，或者是因外面黑暗权势的侵入，或者是因以自己为中心而祷告敬拜神。信徒的灵若转向里面而不转向外面去，救神的能力要立时停止，而不久灵又将受魂包围，如果信徒不立即对付这样的向里转。有时这灵的沉溺入魂，那是因为信徒被邪灵所欺骗，邪灵以身体上的感觉以及各种奇异快乐的经历赐给信徒，信徒不察，以为这是属神的，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生活在这感觉的世界中，因而拉灵到了魂的地位。有时候信徒因为不明白基督的位置，因而受欺，以致叫灵降下。圣灵住在信徒里面，乃是将坐在宝座上的基督显现给信徒。使徒行传、以弗所书以及希伯来书将基督现今在天上的地位说得非常清楚。信徒的灵乃是与天上的基督相联合的，但是因为无知的缘故，信徒就要转向里面去寻求基督，他要与自己里面的基督相联合，因此就叫自己的灵 不能高升，逍遥云表之上，而受了压制，沉入魂的境界里。总括来言，这些的作用不过都是要叫信徒生活在感觉里面，而不生活在灵里面。信徒应当知道，当他尚未属灵的时候，他并未切实活在灵中，所以仇敌就不必有许多的假冒。但是当他经历过圣灵的能力灌入他的灵中之后，在他的面前好像别有天地，为从前所未知道的。危险就是在这时候，撒旦的工作要信徒不活在灵中，因为这个叫他损失太大。撒旦的方法就是利用魂和体的感觉来吸引信徒，欺骗信徒，以为这乃是属灵的经历，而叫信徒享受。许多的信徒虽然已经进入属灵生命了，只因其不知灵的律法，所以就失败了。他会以各种身体上的感觉和超天然的经历赐给信徒。信徒若依赖从外来的超天然的事物或者感觉上的属灵经历，就叫信徒在灵里的属灵生命受了阻挡。这样信徒就生活在他外面的魂或体里，而叫灵，也就是最里面的，失去他与神的同工。这样自然魂和体就要重新高升，得着权力，最终叫灵完全下沉。当灵下沉时，灵的知觉就不能为人所知。这就是许多属灵的信徒有时觉得自己灵没有了的缘故。因为魂和体所占的地位太大，并且全人是靠着知觉而活，就叫魂和体觉得所有的压制，所有的苦难，所有的征战。人的觉观就代替灵做工，灵的知觉就埋没在魂和体强烈的感觉里面。这个结果就是叫属灵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停顿。如果长久任凭它，就要完全堕落，也许全人要被邪灵所依附。所以一切能残害灵的知觉的都应当拒绝，无论是狂笑哀哭以及身体各种热烈的表示都应当拒绝。身体应当完全安静，就是感觉超然的事物和过度感觉天然的事物都是不可以的，因为这个要叫心思不随从灵而行，反要随从体而行。应当不让一件事物拦阻我们明白灵微小的知觉。灵一下沉，魂就包围灵，而叫灵受他的支配。所以信徒必须学习知道如何保守他的灵一直向外而去，而不停留在里面。信徒应当知道，他的灵若不向外而攻击撒旦，撒旦就要攻击他的灵，叫他下沉。唯独当信徒的灵乃是向外而流时，圣灵才能借着他而流出他自己的生命来。如果信徒转向自己，叫灵下沉，圣灵的流涌就立时被阻止。圣灵乃是要用信徒的灵以流出涌出神的生命，如果信徒转向里面，叫灵下沉，圣灵的生命就不能外流了。所以信徒必须知道他自己的灵乃是因何而下沉的，并应当如何叫他的灵恢复原有的地位。信徒一见自己灵的能力好像有下戏一般，就应当立刻知道他的灵已经有了毛病，应当立时设法挽回。 灵的负担。灵的负担和灵的重量乃是有分别的。灵的重量乃是从撒旦来的，叫信徒受苦，要压制信徒的。灵的负担乃是从神来的，乃是要表明他的旨意，要得着信徒的同工。灵中的重量除了压制之外，并没有其他的目的，所以多是毫无用处、毫无结果的。灵中的负担乃是神所赐给的担子，要叫他为神的缘故去第一工作，或第二代祷，或第三传信息。这样的负担乃是有目的、有理由、有利益的。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分别什么是灵中的负担，什么是灵中的重量。撒旦并不叫信徒负担什么，他乃是包围信徒的灵，以重量压制信徒。撒旦的重量乃是叫信徒的灵受束缚，心思不能工作。担担子的人不过只担有担子而已，但受撒旦压制的人乃是全身都受了捆绑。黑暗的权势一临到信徒的身上，就立时失去自由。但是神所赐的担子并不如此，无论神的担子如何的重，但是总不至太重以致连祷告都不能了。祷告的自由无论在如何负担之下总是不会失去的，但是仇敌所塞进来的重量要叫信徒失去祷告的自由，并且除了祷告之外，若非有征战与抵挡，是不会除掉这重量的。神的负担只要我们祷告就可以觉得脱下了，仇敌的重量就不然。并且灵的重量乃是在暗中偷爬进来的，灵的负担乃是圣灵在灵里工作的结果。灵的重量乃是很苦恼的，叫信徒的生命受压制。灵中的负担乃是很欢乐的，自然肉体不以之为顶可乐。但若抵挡他而不补满其要求，就要觉得苦，因为这是与神同工。所有真实的工作多是在灵里先有负担，自然在灵里没负担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用心思。神因为要我们行为或说话或代祷，他就在我们的灵中给我们一个担子。如果我们知道灵的律法，我们就不随便继续做我们手中的工，以致这担子越变越重，或者因为时日长久的缘故，以致失去这担子的感觉，我们应当立即放下一切，来考察这担子的意思到底是什么。我们明白了这负担的意思之后，就当按着所知道的去行，当事情成功之后，这担子就必定离开我们。信徒的灵在平时必须尝试自由，无所压制的，他才会从神那里接受重担。因为唯有自由的灵才会觉得圣灵的动作，已经满了重担的灵就失去他直觉的锐利，不能做一个好的器皿。许多的时候，信徒已经受了神的重担，但是他却不照着这重担所要求的去行，以致他的灵就因这重担而苦了许多日子，并且叫神不能再给他新的重担。因此最要紧的就是先借着祷告，依靠圣灵，使用自己的心思来探知这重担的意义。 在许多的时候，临终的负担乃是为着祷告。实在说来，我们也不会祷告过于我们的负担。没有负担而一直祷告的，确定是没有功效的，乃是出于己意的。临终祷告的负担，只能因着祷告而觉得轻省。所有的负担也都是如此。神叫我们的灵为什么事儿而负担，我们唯有成功神所要我们做的事儿，比如祷告或传达的信息等，才能减轻我们灵的负担。乃是因为灵中有这样祷告的负担，我们才会在圣灵里祷告，才有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的祷告。灵中有祷告的负担时，我们无论怎么样总不能除掉这样的负担，唯有祷告才会释放我们。当事成功时，负担就立时脱去。不少的时候，信徒灵里所积蓄的祷告担子太多了，以致在起手祷告的时候，好像祷告是最苦的一件事。但是信徒越祷告，就要觉得他的灵在那里越说阿们。我们必须尽量将那叫我们灵有负担的在祷告里完全都说出来，一直等到担子完全离开我们。我们越把生命和我们所有的一切在祷告中发表出来，我们就要越觉得舒服。但是在这样的祷告中常有一个试探，就是当担子还没离开之前就停止祷告了。信徒多是在觉得灵中稍微畅快的时候，就以为他的祷告已经成功了，岂知他此时不过正起手做属灵的功夫嘞。如果我们此时转向别的事情，属灵的工作就受了伤害。信徒千万不要误会，以为灵工都是欢喜畅乐的，若有了负担就是失去他的属灵经历。最可惜的就是信徒不知道灵中的重担乃是真正的灵工，因为肯如此为神为人受苦的，才是真不为自己活的人。其他终日寻求感觉上快乐，惧怕为神为教会负担什么的人，都不过是为自己活着的，是属魂的。所以当神将负担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堕落了，或者必定什么是错的了。撒旦最喜欢信徒这样的论调，因为他要免受他们的讨伐。我们不要误会自己，我们如果听他以为我们应当是在什么地方不对了，就他更要控告我们而使我们受苦。真实属灵的工作乃是向撒旦进攻的，为信徒受生产之劳的，这都不是可乐的呀。这个需要最深向己的死，就是因此没有一个属魂的信徒是能真做灵工的。终日有感觉上的快乐并非信徒属灵的证据，反之乃是那些不顾自己感觉而与神前进的人才是。多少的时候，当信徒临终受了担子与仇敌征战的时候，他很愿意独在一处断绝人世的交通而与仇敌征战。在征战未了时，连脸上的笑容都是难有的，所以属灵的信徒应当欢迎主所赐给他的担子。信徒必须知道灵的律法，必须知道如何与神同工，不然他就要不理这样的负担，以致叫自己受苦，而不久失去这样的负担，不能与神有极荣耀的同工。所以每一次灵中有了负担的时候，就当立即在祷告中寻出到底是为着什么负担的。如果是一个征战的呼召， 就应当征战。如果是一个传福音的护照，就应当传福音。如果是一个祷告的护照，就应当祷告。应当寻求如何与神同工，让旧的负担过去，叫新的再来。灵的退落，这意思就是神的生命和能力在信徒的灵里好像潮水那样的退落。我们知道，当信徒属魂的时候，他常以为在感觉上觉得神的同在，觉得快乐的时候，那是他灵性最高的时候。如果他觉得枯干烦躁，他的灵命乃是最低的。这都不过是在感觉上，并非灵命的实际情况。但是灵命也有实在低落的时候，这与魂的感觉乃是不同的。自从信徒被圣灵充满之后，在一时中他仍是继续如前，但是不久就渐渐的退落，不是忽然的。感觉上的退落与实际上的退落的分别就是在此，前者多是忽然的，后者多是渐渐的。觉得自己灵里的生命和能力就是他所曾依次接受的，现在已经逐渐退落了，这样就叫他失去灵中所应当有的快乐、平安和能力，就叫他一天过一天软弱下来了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信徒就觉得与神交通好像没有什么滋味，读经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，没有什么信息，也没有特别的经节会感动他的心，就是有也不像从前那么多，祷告也变成很枯干而没味道，好像没有意思，也没有话语一般，做见证好像也不喜欢，没有从前的流涌样子，生命没有从前那样的强壮，那样的兴奋，那样的轻快，那样的喜乐，一切好像都退落了。潮水真是有涨落，但是在我们灵中的乃是神自己的生命和能力，难道他也有涨落吗？神的生命不知道什么是退落，他乃是长久留意的。神的生命并不像海洋潮水只有上下，乃是如一种的江河，长久流出活水来的。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并非如潮水一般在某时必须退落，我们里面生命的源头乃是在于神，他乃是永远不改变的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所以如果信徒觉得他自己的生命已经退落了，他就应当知道并非他的生命退落了，乃是停止不流了。他也应当知道这样的退落乃是绝对不必有的，千万不要被撒旦所欺，以为一个上居在肉体里面的人永远不能长久满有神的生命的事儿。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个活水的江河，如果没有拦阻，乃是永远长流的。信徒能够长久有洋溢的经历，退落并非必须的，乃是反常的。所以问题并不是灵命现在退落了，应当如何才能叫它胀满起来。现在的需要并不是如何充满，乃是如何流通。生命的泉源尚是在信徒里面，但是现在拥塞了，来路虽然不错，但是出口却生阻碍了。因为不能流通的缘故，所以生命的水也不能再来了。如果出口一通，生命的水就尚要源源而来。所以这样信徒所需要的并非更多的生命，乃是更多生命的流通。信徒一觉得他自己灵里生命好像退落了一般， 就应当知道必定什么地方拥塞了。撒旦要以为你的灵性退步了，旁人要以为你失去能力了，你自己以为你或者犯了什么大罪了。这些也许是真的，但却不尽然，实在多是因为不知如何与神同工，如何履行神的条件以得以不息的川流。实在多是，当然不全是，因为不知如何与神同工，如何履行神的条件以得着以不息的川流。愚昧是最大的原因，所以他应当立刻祷告、默想、试验、考察，应当等候神，求他的灵启示你退落的原因。你应当活泼，应当寻找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没有履行灵命长流的条件，以致你退落了。你不只应当承认你真是退落了，这一步也是最紧要的，并且也要活泼地寻求退落的原因。撒旦、别人、自己所有的设想虽然是靠不住的，但也有考虑的价值，因为有时是真实的。知道原因了以后，就应当立时抵挡这原因。你不要以为灵命自然会流出来，如果你没有除去，阻止它流通的原因，它是不能流的。所以每次灵性退落的时候，都应当立时在祷告和默想之中查考原因，明白神生命流通的律法，抵挡一切仇敌的工作，这样生命就要再涌流了。这样这生命要重新奋发，比从前更有力量，以冲破仇敌一切的坚垒。灵的失职，人的灵好像电灯一般，当它与圣灵相接触时就满有亮光，若一脱离立成黑暗。人的灵原是耶和华的灯，神的目的是要它充满光明的，但是在许多的时候，信徒的灵竟然黑暗了，这是为什么缘故呢？这是因为人灵与圣灵失去了接触，所以黑暗了。所以要知道到底信徒的灵曾否与圣灵失了衔接，只看这灵有否失去光明就知道了。我们已经说过，神的圣灵乃是住在人的灵里，人与圣灵的同工乃是借着他的灵。如果人的灵失了长度，就好像与圣灵脱了衔接，失去亮光一般。信徒最要紧的一件事，原是保守他的灵在一种健康稳静的情景中，以致他能与圣灵同工。如果灵受了外面的纷扰，他就立刻变成无用，不能与圣灵同工，变成黑暗。以上所说灵的各种光景，就是叫灵失职，不能与圣灵同工。灵一失职，得圣就变成不可能的事儿。如果一个信徒当早起的时候，觉得他的灵好像变没有了，仇敌也许要以为这是因他昨天做工太过，身体疲乏所致。如果信徒不察，就是这样任凭他的灵失职，他就没有力量以抵挡一日的试探和做成一日的事工。他应当立刻查考，他应当知道身体不应当影响灵，灵应当是活泼的、刚强的，足以节制身体的。当他明白这个之后，他就应当承认他的灵现在乃是受仇敌的攻击，现在已经失职，他就应当立刻要求恢复原状，不然他一见人恐怕就要失败了。早起灵若失职， 断不可任之继续到日中，因为这是取败之道。信徒知道自己的灵已经失职了之后，就当立时拒绝撒旦所有的工作和他所以工作的原因。如果这不过是仇敌的攻击，就经这一抵挡，灵就要恢复自由。如果这攻击乃是有原因的，也就是说因为信徒为他留地位的，就当查考这原因是什么而除去。这个自然乃是关于信徒已过的历史，他应当想到撒旦如何能攻击他的灵，应当想到他和他的环境、家庭、亲友、子女、事业等等，将这些一一都祷告过。如果他觉得当他祷告到某事时，灵中好像舒服一点，他就知道他已经得着灵受攻击的原因了，他就应当在神面前除去这原因。当他祷告完了之后，他已经得着自由，他的灵就也恢复他的工作了。有时灵的失职，那是因为信徒任凭他的灵自由而不管制，以致行走在正当的轨道之外。哥林多前书14章32节说，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。以西结书13章3节说，一个随从自己的灵的，就是一个愚顽的先知。这是最要紧不过的。如果信徒不是运用意志管制自己的灵，不叫他太过，也不叫他不及，保守他与圣灵同工，灵也是要失职的。信徒应当知道，人的灵是会放纵的，所以箴言16章18节那里才说到狂灵的话。人的灵是会在圣灵之外单独行动的，如果信徒不管制，不叫他顺服圣灵，他是会自由行动的。所以信徒必须时常警醒，不让他的灵走出神的轨道之外，而不在安静中与神交通，以致不能与神同工。有时灵的失职，那是因为信徒的灵变成刚硬。神需要一个柔软的灵以发表他的意思。灵若刚愎自用，不肯谦卑顺服，圣灵的工作就要受拦阻。乃是一个迁就的灵才能成就圣灵的意思。照着出埃及记35章21节，信徒必须有甘心乐意的灵，能在最短的时间中迁就合于圣灵的旨意方可。信徒的灵必须非常的敏锐，能感觉得到圣灵微小的声音而立刻响应。如果信徒的灵有点刚硬，他就不能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也听不见圣灵在灵中所发的声音。因此信徒必须保守自己的灵在一种柔软的情形中，而时常跟从追随他灵中微细的知觉。这就是使徒所说的不要消灭灵的意思。灵所有的工作、感动、知觉，信徒都当谨慎追随。他若如此，就要看见他灵中的知觉一次敏锐过一次，并且神也能在那里叫他知道神自己的旨意。信徒如果要随从灵而行，他就应当知道他的灵在什么时候乃是失职，不能与圣灵同工，并乃是为什么失职了。他应当警醒看守他的灵，叫他时常在安静简单中与神交通，抵挡一切从仇敌和自己来的纷扰，叫他失去与神平安的接触。灵的情形， 总而言之，信徒必须明白灵一切的律法，才能随着灵而行。如果他失去警醒，失去与神的同工，他就要堕落。在灵的律法中，最要紧的就是查看灵的情形。这查看灵的情形，就是以上所说者的主脑。信徒应当知道他自己灵的情形，他应当知道灵的长度是什么，灵失去长度是怎样。灵本来应当掌权管制人的魂和体，他应当居在最高的地位，应当最有能力。信徒应当知道他灵的情形到底是否如此，他应当知道他的灵曾否因着征战或环境的缘故，竟然失去长度而受催促。灵的情形大约有四种。第一，灵受压伤以及低落。第二，灵安静稳健，处在正当的地位上。三，灵受催促，被勉强过分的活动。四，灵有污秽以及灵生了毛病，容留罪恶。信徒最少必须能知道他灵这四种的情形，并且知道如何对付他们。在许多的时候，信徒的灵因着自己不警醒的缘故，或者仇敌攻击的缘故，受了一种的推开，以致他的灵沉落下来。在这时，信徒就要失去他天上的地位、光明和胜利，而觉得自己冷淡、萎靡，不能高举。灵因着悲伤或者其他百实的缘故，就完全降下，失去了他翱翔的快乐。灵这样受压伤，就低落在正当地位的水平线之下。有时灵却会受催促而狂奔在正当地位之上，信徒可以因着魂的受刺激狂热起来，以致灵也受了催促而失去他的安静。有时信徒因着随从活物的活泼之故，就得着一个放灵，过度的喜笑以及其他多种的原因，都能叫灵放纵难收。与仇敌长久的征战，也会叫灵过度的活动。撒旦能叫信徒的灵在与他征战时或之后，因为伸张过甚的缘故而活动不止，失去他的冷静。撒旦会以奇异的喜乐或别的给信徒，叫信徒的灵行动在信徒心思或意志的管制之外，这样信徒就不能守卫，就要失败。有时灵并不是太低，也不是太高，乃是有了污秽。这些的污秽有时是灵中的态度，如刚硬、不服等等；有时是灵中的罪恶，如骄傲、嫉妒等等；有时是灵中杂有魂的作用，如天然的爱情、感觉、思想等等。灵一有了污秽，就需要洁净。信徒如果要随着灵而行，他就必须明白他自己的灵到底是在哪一种的光景中，他的灵到底是处在冷静正当的地位，还是处在太低太高污秽的地位里呢？他应当知道如何高举他压伤的灵，以与圣灵的程度相合，如何运用意志以阻止他过度活动的灵，叫他归回长度，如何洁净他污秽的灵，叫他重新能与神同工。